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为您介绍房屋保险及自然灾害险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林律师您好。
早上好，大家好。
哎，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请您来重点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尤其是这个遭受洪涝灾害之后的这个洪水保险哈。嗯，就是面临这个洪灾哈，尤其是这个遭受前或者遭受洪灾的过程中以及之后，作为普通的民众哈，尤其是受灾民众，首先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是做哪些工作呢？
嗯，是，感谢您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二月份开始的时候，昆州跟新州啊相继都面临了巨大的洪灾，新州呢更是遭遇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百余所学校都停课了。首先呢，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遇到洪灾啊，记录下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当我们开始清理的时候呢，应该拍下损坏物品的照片或者视频，这样当我们提出申请保险的时候呢，这些记录都可以被作为证据。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留下一份备混材料或者织物的样品，比如说地毯之类的，给保险评估人看，来帮助我们能更好更快的拿到保险。此外呢，还需要做的建议，比如说列出损坏备混物品的清单，以及购买这个物品的日期、型号、品牌信息等等，将不得不丢弃的一些地板啊或者其他的家具啊，在丢弃之前也拍个照做个清单。那此外呢，收购一些购物的收据，收集购物的收据啊，保险单啊，信用卡账单啊等等啊，然后要处理掉一些烂掉的食物啊，损坏的摆设啊，家具啊扔掉。但记住之前呢，都需要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去拍照记录一下，这样帮助自己来去申请保险。
我们都知道哈，在澳大利亚如果是买房子的话呢，这个都会买一个保险，这是强制要求买的，叫房屋保险，叫 building insurance。是不是说只要买了这个 building insurance 这个房屋保险的话，遭遇这种洪涝灾害，自己家里面被水泡了，不论是家具还是这个房屋的结构被损坏了，都会受到保障呢？
嗯，并不完全是，但是大部分的房屋保险呢会包含洪水，但是呢很难去百分百的说房屋保险它就包含一定的洪水险。我们来解析一下啊。嗯，首先呢，当我们购买新房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 strata 的话，可能律师啊或者是银行都会建议你或者甚至要求你去给自己的房屋买 building insurance， 能在房屋遭受损坏的时候呢，保证这个经济损失啊降到最小。那如果有 strata 呢，有时候往往这个物业管理啊就已经把这个大楼的保险给买掉了，这是一件好事。那我们说的保险呢，一般分为四大类，可以供大家去参考。第一大类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房保险 building insurance， 第二大类呢是屋内财产保险 home content insurance， 比如说重大的家具啊等等。第三类呢是公共责任险，第四类呢是房东保险 landlord insurance， 跟租客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依次来解析一下可能的这个洪水对于不同的保险这个影响。首先呢，房屋保险。房屋保险呢，是指为了保障不可抗力啊，对房屋的结构造成损失而购买的一种保险，主要保的呢是与房屋结构有关的部分，非房主的因素而造成的房屋结构性的损坏，都可以包含在这个保险的范围当中。自然灾害如火灾啊、洪水灾害啊、风灾啊， 还有他人的交通事故对房屋造成的损害呢，都可以通过这个保险和保单的具体条款得到这个赔付，是保障房屋居住安全和收益的最基本的这个方式。最近的这个新州的洪水事件啊，如果被判定为自然灾害的话，不可抗力的范畴的话，那么家里呢又买了这个 building insurance 的话，是极有可能去得到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的。但大家都知道最近可能有大量集中性的这个保险在积压的申请，所以一般呢可能会有2到4周的时间给予客户一个回应，去告知这个保险的进度。那维修的话呢，可能还要再滞后一些，因为大量的工人都会在这时候被集中的去调动这个工作，可能甚至有一些从建筑商那边去调过来去参与这个维修的工作，可能这段时间也会比较困难。这段时间如果保险，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小技巧，如果这段时间保险迟迟没有安排维修人士来的话，也多问一句，那这段时间相关的安置的费用是否可以包含在相关的保险当中呢？
哦，这个您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啊。其实这两天呢，我也在社交媒体上以及网络上看到一些评论啊，就是说自己买的这个房屋这个保险里面呢，很难区分到底是洪水险呢，还是说普通的这个风暴和雨水造成的这个损害啊，可能这个洪水险不赔，没有买过这个洪水险的话，这部分不赔，是这样子的吗？
是有可能的，你说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保险，或者当我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买这个洪水保险，或者不确定我们的房屋保险里面有没有洪水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呢会建议大家呢去问一下这个投保公司，有可能您投保的这个保险里面不包含洪水险，但是呢有可能您投保的保险里面包含风暴或者是雨水险。那这种情况下呢，依然可能因为风暴或者雨水险使得这个雨水这个漏水啊，从天花板啊之类的而得到一定部分的这个赔偿。此外呢，州政府啊也陆续推出了一些补助金来帮助大家去过渡这个困难的时候，所以呢这时候大家也可以联系一下三秋 link 啊之类的，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补助金可以申请。
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提到哈，这个联邦政府把这个受灾一些区域呢定为这个灾难区域，就是并且这个区域呢是进入这个全国紧急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一些及时的支持哈，动用一些权力来调配资金和这个赈灾以及灾后恢复的一些支持。是不是说政府只要界定了这个是紧急状态区域的话，这个如果是购买了房屋保险，是不是说这个洪水保险赔付的这个几率会高一些呢？
赞同您的这个说法，因为政府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洪水险判为不可抗力，并且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了。此外呢，如果是有 strata 的话，有些大楼的这个物业管理甚至就直接宣布了我们这栋楼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对于租客而言啊，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现在是租客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马上终止租约，没有任何的赔偿责任的，可以马上离开这个物业，不需要去赔付任何额外的租金。
哦，
并且可以要求帮您返还。
只要是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就可以这么做呢？还是说，如果是没宣布这个紧急状态的话，是不能这么做的，是吧？
我再澄清一下，是指这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宣布这栋楼不适合居住了。比如说车库洪水淹了，因为车库洪水淹了，虽然我们以为可能只影响了这个车库 basement。但其实它很多的消防系统或者电力系统可能就在车库里面，
对，甚至地基。
如果消防是的，如果消防系统遇到危险的话，那整栋楼其实都不应该被居住，所以这种时候租客就可以选择终止这个租约。
这个时候呢，房东如果有损失呢，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定的补偿，是吧？
是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刚才在呢，节目中呢，林慧明律师为您介绍了洪水保险的相关知识。那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还是请林慧明律师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和洪水灾害有关的信息哈。那么，林律师，像这个，我看到哈， 如果是比方说在这个自己房屋的区域哈，是处在这个洪涝灾害区域的话，是不是说这个申请洪水保险的这个几率会低一些呢？
是的，如果是在洪水灾害区的话，并且自己的物业呢遇到了这个洪水灾害，并且有我们刚才讲到相关的记录啊，去证明自己有相关的财产啊或者物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去提出相关的这个申请，并且附上相关的证明，去主张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害赔偿。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的保险的申请呢会非常集中性的这个积压，所以呢当中的这个过渡时期，政府的相关的补助啊或者保险那边是否有相关的这个过渡的这个暂时性的这个赔偿啊保障啊，也可以多问一句，来帮助自己更好的过渡一下这个在重复这个生活的回复到这个物业的生活之前有个好的过渡。
这个因为买了保险嘛，如果是发生灾害之后和这个保险公司打交道，发生这个说不清楚的或者有纠纷的情况是在所难免哈。如果和这个保险公司就这个洪水灾害保险发生了纠纷，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买保险的时候非常简单，可能填一下表格进行揭露，但是我在申请保险的时候，在理赔的时候，可能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有非常大的这个谈判的这个不一致的这个背景的这种情况，好像保险公司更加的强势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对某项决定不满意的话，首先我们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要求内部解决争议，如果保险公司依然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我们可以向澳大利亚金融投诉管理局 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 去提出外部解决纠纷，那希望保险公司呢可以在社区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放弃一些排他的排除性的这个条款，来接纳更多的一些理赔，这是有可能的一些考量，因为毕竟是国家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嘛。
有先例吗？这样子的？
有的，有的。在我们2011年的时候，布里斯班不是也遭遇了非常大的洪水事件吗？那时候其实很多的保险公司非常保守，就直接去甚至拒绝理赔，说哦，我有这样的排除条款，我有那样的排除条款，我不会给你。但其实这样子的行为遭到了很多的这个公众的这个谴责，也使得他的社区形象包括社会责任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和这个消极的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在之后比如说这次这样的洪水事件当中，我们也期待保险公司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的可能在条款当中设置一些障碍给到这个客户和业主们。
那么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敏律师为您介绍的洪水保险的相关知识。那么在此后的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我还会请林律师呢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各种类型的房屋保险以及其中投保以及一些纠纷可能出现的点的一些细节的内容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Michelle 您好，还是 Michael 您好。
Hello，
哎 ，Michael， 久等了。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林律师好，我的问题是，我6年前已经把那个房屋贷款还完了，那么当时我问了一下，我说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房产的证明文件取回来？银行答复我呢，就是说可以放在他们那里，那么现在我想取。是什么文件？怎么取法？
好的，挺好，谢谢 Michael， 谢谢您的问题。首先，我们在还完贷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金额的还完，第二个是权利上的还完。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6年前已经把相关的贷款都已经还完，那您可能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就金额的偿还，但依然有第二项权利的偿还，也就是我们要填一个表格，叫做 Discharge Authority Form， 解押。解除这个抵押贷款的一个文件，因为银行可能还把他的抵押权注册在您的产权上面，或者有可能质押着您的这个产权文件，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解除这样的这个抵押权利上的这个解除。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授予银行啊，一般四大银行在他们官网上都会有去填写一个 discharge 的这个表格，填完之后递交给他，原则上呢是10个工作日之后他会给您一个反馈，比如说解押的进程啊之类的。如果都顺利的话呢，他会首先把一些如果他保留的文件还给您，其次呢他也会去 title office 产权登记局啊，去把他的抵押权从您的这个物业上的这个 title 啊给卸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解押了。这时候呢，您的两个事情，第一个金额的偿还，第二个权利的偿还就全部完成了。所以您记得随后去做一个 discharge authority form 的一个填写跟申请哦。
嗯
，Michael， 嗯，
好，嗯嗯好，我接下来就是说，我想买那个房屋保险的话，不是在他银行买，因为银行他原来推荐我在他那里买，我在别的地方去买，别的公司去买，是不是要把那个你说的这个权利discharge之后才能去买呢？
不一定，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贷款不会影响您的这个房屋保险的购买的，甚至是租客，对租客他只有租赁权也可以买。
贷款我是还完了，我就说刚才说把那个权利什么要拿回来吧，是不是？
对，
要把那个银行去把那个。
是不是说买这个，就是说这个 Michael 他如果想买这个房屋保险的话，即使没有这个填写这个 discharge of authority form， 就是没有把这个权利方面就是解除的话，就是回到归到自己名下的话，归不归到自己名下是不受这个影响的，对不对？买保险
您都可以买保险的，就尽管您是租客的话，假设您是租客，您甚至没有所有权嘛，只有租赁权，您都可以给自己买保险，这个跟抵押权是没有直接的冲突的，您可以放心。
还有就是这个时间比较长，现在我可以办吗？6年，可以去办的吗？
可以办的，只要是您的所有权，并且您的贷款是在这个银行，您随时可以去办理。他们原则上是10个工作日左右会完成这个进度。
好，谢谢。
好嘞，谢谢 Michael， 祝您顺利。
Michael。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律师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久等了。
早上好。
早上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啊，我是在昆州买的房，那现在是投资的，就是出租的。然后前段时间昆州发大水，我就是屋顶有漏水了。可是呢，我当时没有买这个 building and content insurance， 我就想请问一下律师，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或者是买了这个 building and content insurance， 它是否包括就屋顶漏水，把天花板都漏得发霉了、发湿了？那想请教一下律师。
好的，没问题。我们分为两种情况来讲啊，第一种就是您没有保险，第二种呢是您有保险。我们分为这两种来讲。第一种的话，如果您没有保险的话，我依然建议您去咨询一下这个您当时办理贷款的银行，或者是如果您有物业管理的话，也去咨询一下物业管理，或者呢也去咨询一下当时您可能接洽过的保险公司，看是否有相关的保险买了，但其实您还没有察觉或者不知道的这个状态，如果有的话那最好了，那可能会拿到一些赔偿的理赔。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您可以尝试去申请相关的政府的这个洪水的这个补助。目前有的是1000澳币和一些商业的一些补助，这您可以尝试去申请，这是第一种。如果没有的话啊，第二种，如果有的话那会很好。如果您买了房屋保险，并且是因为这次暴风雨啊或者洪水使得您的天花板遭到了这个损坏的话，是极有可能被保险公司所包含的。但此外您还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如果这个天花板的损害已经威胁到租客的这个安全住在里面的话，那我会建议您一定要给他们及时发通知，甚至要带引号的驱赶他们出去居住哦。如果他们在这样的状态下面依然在里面居住，受到了人身安全的这个危险的话，我担心这个危险会更加的这个严重跟扩大，所以我会建议您及时给他们通知，或者先行去修复它，因为现在保险公司的修复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这样的话使得租客在里面呢起码是一个安全的居住。除非租客明确的说他知道了这个危险，并且呢这个危险并没有上升到不适合人类居住危险，使得这个房屋危险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个租客可以继续再往里面居住，不然的话您可以考虑让租客出去，甚至是解除这个租约，先把这个危险啊有一定的这个制止，不要让的危险给扩大，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一个损失。张女士，
好的，就是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呢，应该是没有买 building and content insurance。
那您说的是那个 home content insurance 吧？是屋内财产保险还是房屋保险？
我具体不太清楚，那我就是这个保险我是没买的，我只是当时只是买了一个 landlord insurance。
哦，
那么我当时按您的建议可以跟这个银行去查一下，因为跟的是银行买这个保险，
有可能是的，对。
然后还有
不包含这些啊，
这个房客还没有说这个有漏水，就没有水滴下来，只是屋顶有一些裂缝啊、发霉啊或者掉皮啊什么这种在室内可以看到的这个迹象。
嗯，
那么说按您刚才讲到的，可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在那里居住，那就暂时我也没有做什么动作。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大楼，只是一个 freehold 的这种150平米的一个 land 上面独立的一个房子。
了解，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私家车来保，但我依然会建议您做一件事情，就是起码让一个 inspector 啊，这个检查师进入到物业，先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免得这个出了问题之后，租客出了问题之后，租客去主张说是因为这样的天花板使得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比如说，我知道有些霉菌啊不会影响成人的这个居住，但是呢，以前有案例，他们的小朋友不舒服，后来就一撤销租约，二主张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赔偿，就很难说清楚了。如果您现在不修没有关系，那您先让 inspector 去记录一下这些事情。
啊，太好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律师，那如果我现在再去买 building and county insurance， 那现在这个破坏就是说可能是前面洪水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洪水现在我根本找不到人来修，现在就像你说的很忙的 roofer 都是很忙的。那如果我现在就假如我今天马上去买了这个 insurance， 等到我修的时候它还会 cover 吗？
如果是老的，今天之前的，它是不会 cover 的，并且呢，您要在保单上面，就是申请表上面，诚实的揭露是已经有的这个损坏状态啊，不然可能涉及到保险的诈骗啊或者误导啊之类的，所以原则上他们是不会把日期承保日期回到之前的，最早就是您付款确定的那一天。
嗯，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如果新的损失，那是包含的。
好嘞，
没问题，
谢谢，
好的，谢谢您，
谢
谢，
谢谢张律师，祝您顺利。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卢先生，久等了卢先生。
哎，您好。
您好。
哎，早上好，律师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热水器的那个管道啊，大概是几个月前漏了，然后呢我起先没注意，然后他就是说一直在用水用电，管道漏了以后我就联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给我就是说就是答应去修这个管道，就是说它破损的这个地方，但是呢现在我又刚收到那个电费跟煤气费，这个就是一下子就等于是穿上来了，平常我大概用大概水费大概400-500块钱，煤气费200多块钱，但是现在这个呢，我一收到这个，我大概就是说一看一下头都晕了，1000多块钱的水费，1000多块钱的煤气费，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煤气费的这些跟水费这些账单是不是在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范围内了？
嗯。这个很难一概的去说就一定是在理赔范围之内，为什么呢？因为申请人您的业主的状态有一个责任叫做降低这个损害扩大的这个责任，这是在于您的责任。如果您报修完之后呢，他们会给您发来的通知告诉他们可能什么时候来维修或者是否是来维修，在这段期间之内，等待的期间之内，您有一个义务呢，就是把这个损失降到比较低，比如说把热水器关掉啊，或者不要让它再有其他的这个漏水的漏电的这个行为啊，要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防护啊之类的，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要求给到您。那如果没有的话，造成的这个额外的这个金额，像您刚才说水费从400-1000 ，gas 煤气从200-1000。这里有将近1000多这个损失的，可以先尝试跟保险公司沟通，看一下他是否愿意去承保，并且注意再多说一句啊，就是您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损失降低了，但是依然有这么多。如果您不尽这个努力的话，那他可能是400-2000，200-2000了。如果您尽了这些努力的话，您也要告诉他，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他们会去再去 cover 一些额外的这段期间造成一些损失的。
哦，那就是说他们可以不， 就是不赔不理赔这个就是这些的 cost 是吧？
有可能，因为有刚才我们说到讨论到一个责任嘛，就是业主有义务要去把损失降到低的一个责任。
是是，因为因为起先的这个东西，我是就是他是往这个房屋这个底下漏的，因为我这管道是埋在那个底下的，所以说我也
很难发现。
很难，对，就是根本都发现不了。后来就是说弄完了，因为热水器持续在工作，我看到热水器的那个水就是说有点渗出来了，而且渗得很大，我还以为热水器坏了。那就是说去找热水器的公司的这个人来，然后热水器公司的人来了看了以后，热水器没坏，他讲你这个可能有管道有漏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后来才去查这个，哎，后来才查到是就是那边漏。但是一查到这个东西呢，我就是就是马上去修了，然后但是呢就弄完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了这些就是 usage 这些费用就多了，那就是保险公司就是他们可以不理赔这个产生的 usage 是，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您先尝试一下，当中按照我们刚才讨论是附上您做的这些努力，包括您请人来修啊，有相关的 invoice 来看，然后包括您发现这个之后，您是怎么去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的，这您的责任去表明清楚，我认为是有可能去包含这个额外的这个 usage 的。
嗯，好的，卢先生，祝您顺利，您去试一下。
好
的，
谢
谢。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位是 David， 请您言简意赅表述自己的问题。David， 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哎，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不是新州连续连降大雨，历史新高啊，就是然后呢，那个有，我发现我的天花就跟刚才那位女士之前那个女士所讲的那个，
天花板漏水，
然后呢，然后那个我 call 了那个保险公司的人过来，然后不是保险公司，他保险公司下面的 subcontractor， 然后过来看了一下。然后说那个煤斑那块肯定要那个要负责的，但是以前因为我的厨房啊跟那个 dining area 就是我出租的，我那个地方是出租的，是有渗漏的。
像这个，抱歉打断哈，像林律师，像这种情况应该是说可以跟保险公司相沟通的，更好的沟通对吧？
是的，这是有可能去承保的。
好的，那么 David，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您了哈。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没有接听完的听众电话呢，欢迎您在下周二的同一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我是刘俊杰。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